主后2013年9月2日，太平间马哈国纪念教会信徒做酒会，讲道者但是詹博士讲道题目在必相声记第三讲。
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去看守羊群。然后我们读第11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他就招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好，我们再来看米迦书，旧约的米迦书应该是两节是圣经，1087页，米迦书我们读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就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第七。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然后下面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然后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让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次是你的恩典，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你恩待我们，虽然在台风天中你还分别出这一段时间，昨天跟今天你让我们再来到你的脚前，为着你要把你的恩典赏给我们。所以主，我们常常觉得当我们没有准备好 蒙恩的时候，你却老早准备好把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在说，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无论外面有多少的疲倦，你纪念我们早晨都有服事，都有聚会，但主啊，现在我们还能够听你自己的话，是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说我们需要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但愿今天下午你对每一个人所要说的话，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所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但愿今天下午，主，因着你，我们坐在你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你就丰丰富富把你自己更多的赏赐给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下午我们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我们一同来看大卫双城的故事。那么所谓双城呢，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两次，意思就是讲的大卫的城一共有两座。那一个呢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刚才读过的圣经就知道，在天使报佳音的时候特别讲到主耶稣诞生那天晚上，那么特别讲到在大卫的城为我们生了救主。那么这个大卫的城当然就指着伯利恒说的。所以讲到伯利恒，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主马槽的，所以每次想到伯利恒我们一定想到马槽。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也是从那里诞生的，所以想到大卫的摇篮，那一定是伯利恒。但是还有一座城呢，也叫大卫的城，就是我们记得后来大卫呢，他做了当以色列人全家封他高他做王以后，那么他就带着跟随他的人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就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圣经特别讲到攻取西安的宝藏，也就是攻取大卫城。所以等到他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以后，那么他就称作大卫的宝藏，叫大卫的城。那我想我们昨天应该大家应该很有印象了，那原来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最早最早诞生的那一块地方，就是说后来的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当然是很大了，比起古城要大七倍，包括基比亚，实在说来已经在现在耶路撒冷的范围之内。我们知道从前古时候的基比亚，实在说来就是便雅悯支派的首都，按理来讲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但是现在呢就是大耶路撒冷，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来说，那么比现在的古城要大七倍。所以我们知道经过这个时间的严格已经很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事情一定有最早开始的地方，或者说摇篮地。那我们讲的摇篮地的时候，那么就是指着大卫城，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根本从那里开始的，就是从基逊泉旁那一座小的锡安山开始的。那么就大卫来讲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但是就做麦基喜德来说已经快有4000年的历史，所以那是一个很古老的迦南城，而且是个坚固城。约书亚没有拿下来，后来的也没有拿下来，一直到大卫才把它攻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那大卫特别称攻下来的那个锡安的宝藏叫做大卫的城。那当然我们就要讲的大卫的城就是后来他大卫皇宫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大卫宝座所建立的地方。所以两座大卫的城，一面是说到他的摇篮，一面呢说到他的登基的地方，说到他的宝座。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是用大卫来预表基督的，那么讲到因为大卫是的确是基督的预表，没有疑问的，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呢讲到基督的预表，我们就知道说，特别是读到马太福音，你看见主耶稣是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就像大卫那样，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登上宝座，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达到宝座之前他一定经过十字架。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他14年流浪神雕刻的过程，就好像十字架在他身上的雕刻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从他受膏一直到他登基， 我们知道有一共十四年。那么我们昨天呢稍微点了一下，就是说从一座的大卫的城到另外一座的城，那么是大卫所经过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根据考古学家给了我们许多的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呢应该对我们有些帮助，因为这些资料呢就把我们本来很难想象的四千年前的一座的城，现在居然能够出土，而且能够看能够呢根据圣经能够明白其中的一部分，那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帮助。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这一座无论是伯特利也好，伯利恒也好，无论是耶路撒冷也好，它不只是大卫的摇篮，不只是大卫登宝座的地方，那么实在说了也是基督诞生的地方，也是基督马槽的地方啊。我们知道说因为没有空房，所以只好呢把主耶稣放在马槽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基督的开始。那么讲到基督的诞生，或者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先知书里面，神用同一个时候有两个先知，这个两个先知同质性很高的，如果你读他们的预言，你就发现甚至于他们预言有重叠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呢，在以赛亚先知的同时，有一个先知跟他很像，他的名叫米迦。那么我们知道米迦呢应该是比以赛亚要年轻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呢根本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呢，他从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乌西亚年间就开始做先知了，这是以赛亚。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米迦呢乃是从约坦开始的，所以比以赛亚呢要稍微晚一点，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同样的发出预言，但他们两个的预言呢很稀奇，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么讲到基督的降生，讲到道成肉身，那第一呢要告诉我们说他一定将他的他降生的地方就是在大卫的城里，要诞生一位弥赛亚。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在同一个时候，那大概是公元前八百年左右的时候，同一个时候，那么米迦就宣告说将来的弥赛亚要降生，要诞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知道特别读到米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么特别到第五章，你看好像有一番的宣告，那这个整个的题材啊是完全是为了宣告来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你就特别注意到米迦是怎么说的呢？米迦特别是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所以好像这里有一个宣告，是先知是指着伯利恒做了一番的宣告。那这一番的宣告呢，很明显的是宣告给全世界。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是重要的一个地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八百年，神同时用两个先知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宣告主耶稣要诞生的地方，第二个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怎么诞生的，那么几乎是同一个时候。所以这个宣告乃是先知的宣告，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这个已经是公诸天下，已经告诉全世界将来弥赛亚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那么果然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所以毫无疑问的，这一位就是将来，他从亘古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不止如此，他来要什么？要做掌权的。所以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受膏的君，一定是从伯利恒来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天使宣告那件事的时候，就等于应验这一段圣经所说。那么几个博士他们找错了地方，他们以为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结果等到他们等到希律问那些圣经专家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说他将应该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所引的圣经呢，就是弥赛亚这段圣经，意思就是说他所引的宣告呢，乃是公元前八世纪就已经有的宣告。那么弥赛亚弥迦是谁呢？弥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这个弥迦呢，如果我们读弥迦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哪里人呢？他是摩利沙人。那摩利沙是什么地方呢？可能我们就不懂了，但是圣经总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不懂摩利沙，你要多读一下，你把上下文读清楚了，那等一等你就知道说摩利沙这个字呢又出现了一次。那在什么地方呢？不过中文呢好像把它又改了个字，那其实在原文是一样的。那么那个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四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摩利舍就是上面的摩利沙，同样一个字，不过中文把它换过来，那其实希伯来文同样一个字。那不过下面讲什么？讲加特。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摩利沙呢是很靠近加特。那我们想昨天大家应该有一点概念了，不是吗？我们知道说在伯利恒如果通往大海的方向，刚好有一个谷，那个谷叫做以拉谷，那么其实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死荫的幽谷，也在那个谷里面，你看见神为大卫摆设宴席，能够打死哥利亚，结果呢神又膏了他。所以那个谷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们说那个以拉谷呢，大概从东到西有19英里。那么你会发现说，现在最东的是伯利恒，最西的是加特。所以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伯利恒跟加特中间。那么伯利恒生的是谁呢？是大卫。那么加特生的是谁呢？是哥利亚。所以然后他们在中间对决，在中间比武，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的，是不是？所以每次讲到加特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哥利亚出生的地方。那么非常有意思，这里讲到这个，等到弥迦书预言将来耶路撒冷的命运，或者将来犹大国的命运的时候，那么他特别是讲到第九节啊，因为这里的预言呢，弥迦的预言不光是预言说撒玛利亚要沦亡，而且最后耶路撒冷呢要沦陷。那么有人讲说，第一个预言耶路撒冷要沦陷、要失陷、要沦亡，那么是弥迦。有人是这么说，按照时间次序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读完第一章以后，你就知道了将来撒玛利亚的命运，你也知道说将来耶路撒冷的命运。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那个根本还没有尼布加尼撒王还没有来，但是弥迦书已经能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亡在哪里？亡在巴比王的手里。所以你知道这是弥迦的预言。那么讲到最后以色列要败亡，那么他怎么形容？他从第九节开始形容。他是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最后我们知道主前大概是公元大概72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果然亚述就被掳了嘛，所以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是无法医治的，这指的北国来说的。那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的伤呢是一直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下面呢就讲到后来他们一种 慢慢慢慢的这个沦亡的一种观光景。所以这是预言，是预言。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你看这句话是完全引大卫的诗的。你记不记得大卫啊，当他听见所以以扫阵亡的时候，他为以扫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呢，那真是如泣如诉，可以说大卫呢，他真的从他心里面来写出来的一首诗。他能为扫罗和为约拿单一哭。那么在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伤心的事。因为英雄何竟灭亡，那么为什么扫罗最后终于阵亡，而且亡在这个终于阵亡呢？所以你知道是完全一样的口气。现在对米迦来说不是什么人阵亡，现在对米迦来说，有一天你看你耶路撒冷要沦亡，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讲到这些伤心事的时候，那么这里特别讲说不要在加特报告。那为什么讲的加特？我再说，这是大卫的一个语言。因为讲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当时扫罗跟腓力士人对抗的时候，那当然从加特就出了个哥利亚。所以你记得吗，整个也以大卫的诗和他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很清楚的，很明显米迦是在同一个环境底下长大的，所以他得很快就讲到加特，明白吗？那很明显的，这是大卫的故事。所以你看见米迦呢，现在他有一个责任，当他讲到米赛亚要降生的时候，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当然和大卫发生关系。那么讲到大卫的时候，一定跟以拉谷有关系，以拉谷一定是指着以拉谷最西端的加特来说的。那么好了，如果你再读下去，细节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如果我们细节不去读它的话，那起码有个地名叫什么呢？叫摩利沙加特。所以读圣经的人马上就明白了，摩利沙在什么地方呢？摩利沙一定是靠近加特的地方，所以叫摩利沙加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都是在以拉谷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才知道说米迦是个乡下人，米迦根本就是在农村长大，米迦根本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在牧场底下长大的。大卫那个时候怎么在那里遇见狮子，怎么遇见熊，那么我们晓得从小米迦就在这样环境底下长大。所以难怪现在呢，你看见神要借着米迦，从他生长的故乡，他的所有所看见的一草一木，其实就是大卫那时候所看见的一草一木。所以在这个时候，沿着这个河谷，沿着这个以拉谷，我们说过这个加特是最西边嘛，最西边的以拉谷，到了最西边就到了加特。但如果你往东走，如果你往上走，最后一定到了什么？到了伯利恒。那么根据米迦的预言，将来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就一定从弥赛亚诞生，从伯利恒诞生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所引的就是这一段的预言。那么讲到道成肉身，你要看见在这么多的城市里面，尤其在犹大，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个谁呀、啊？大卫是犹大的人。那么还有呢，主耶稣将来耶稣基督呢，一定是犹大支派的。那么因为这个根据雅各的预言呢，什么预言，将来一定是如此。那么如果他是属于犹大支派，那么犹大这么多城，他应该生在哪一座城呢？所以米迦特别讲的一点很重要的，米迦就是以伯利恒有什么特点呢？伯利恒的特点就是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引的时候，你在犹大诸城不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王从你那里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读到弥赛亚的时候，很稀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伯利恒的特点在哪里？就在犹大诸城里面。那犹大好多的这个坚固城， 那这么多城里面，几乎最小的一个，最小最小微小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伯利恒。所以伯利恒给人的特点不是伟大，不是，伯利恒给人的特点乃是渺小。所以要记得，虽然弥赛亚应该说人类的救主，虽然弥赛亚他的拳头应该要比罗马帝国更大，那么这是犹太人他们所巴望的弥赛亚，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主耶稣这个将来要出来的弥赛亚，甚至伟大的救主，他是生在所有这个波流这个所有这个犹大诸城的所有城里面，他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所以这个就说出了伯利恒的特点。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弥赛亚从那里出来，而且他一定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毫无疑问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最后告诉我们说，那么耶和华他神之名的他必起来，下面说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可见这个弥赛亚王，这些弥赛亚呢，这个君王乃是牧人而君王，他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等到弥赛亚要诞生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一样，他就是根据大卫的谱系。那果然在大卫的城里生了大卫，也生了大卫的后裔，按肉身来讲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大卫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大卫如何，你看见现在根据弥撒告诉我们说基督也是如何。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弥赛亚弥迦所宣告的。那不过不要忘记，这是道成肉身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做另外一件事，这是同时候做的。那么等到以赛亚讲到道成肉身，他不是重在他生在哪里，不是，他特别告诉我们，他是将来要生下来这一位，他一定有个过程的。在弥迦书只告诉我们他要掌权，他没有告诉我们其中的过程，没有。但是呢，以赛亚他不只告诉我们他做王，而且告诉我们他整个的过程。所以以赛亚不只给了我们以赛亚第七章、第八章，还有第九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赛亚要描写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描写这一位荣耀的基督。那么要记得从道成肉身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九章讲到大卫的宝座。所以在这里如果要说这样的一个王，最后他要登上他的宝座，在哪里登上他的宝座？当然是在锡安山。所以很明显的是在哪里呢？就在另外一座大卫的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另外一座大卫的城是锡安山的话，锡安山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也是最小的山，因为众山围绕这是锡安山，锡安山小的一个地方你几乎认不出来了，只有你站在谷底的时候，你才看见那是一座小山。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基督的特点。一面来说如他在哪里诞生呢？那他是在犹大诸城里面最小的，然后他生在马槽里面。那么讲到他在哪里登基，那么大卫的宝座当然在锡安山，但是我们都知道说锡安山乃是众山里面最小的，因为耶路撒冷众山是围绕着这个锡安这座最小最小的山。所以无论就着他诞生，无论就着他做王来说，掌权来说，你看见都是最小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这就是大卫的特点。你看见大卫他的一生，所有他这个八个兄弟里面他是最小的。那么他小的一个地步，根本他父母几乎看不见他了，所以他才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 哪一个哥哥都比他大，哪一个哥哥都可以受高的，都可以做将来的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大卫要做王，没有的。所以这是大卫的特点。那么等到大卫要穿上这个战士的衣服，就是扫罗战士的衣服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穿不动一样，因为他太小了，这个扫罗太高了。讲到扫罗是高人一等的，那讲到大卫永远给人的感觉他是小的，你还不觉得他小，一直等到他站在哥利亚的前面的时候，那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伯利，这就是大卫的特点。大卫生在伯利恒，是诸城中最小的。等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你看你锡安山乃是众山里面最小的，那就是因为它最低，所以众山可以流归这山。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锡安是代表得胜，如果代表得胜一定是高高在上的，没有。什么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谦卑像基督一样，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众山要流归这山。什么时候你骄傲说感觉我们最属灵，别人都赶不上我们，你看见你已经不是得胜者，你已经不是锡安山了。所以每一次如果有一个宝座在锡安山的话，那么在登上宝座之前，神一定把我们用十字架做到最小最小的地步。所以让我们记得双城的故事就是小的故事。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就像什么呢，就在百种，就是芥菜，就是像芥菜种一样。那芥菜种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特别讲的是百种所有中间所有的种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我们普通人讲的芥菜种，我们都是想到蔬菜，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的芥菜种不是蔬菜，是灌木，不是蔬菜。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特点就是它的籽啊，它那个籽粒呢，根本就像灰尘一样。如果有一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拿了，你真的采了一些这个什么芥菜种子的话，你放在你的手里面，你发现根本就像一点一点的灰尘一样，非常是白种里面最小的，明白吗？那么要不要忘记，在神心目中的教会就是白种里面最小，虽然小，但是呢充满生命。那就是因为小，你知道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很容易一吹它就飞了，明白吗？圣灵就像风一样。那么今天圣灵应该最容易感动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很小，你很小，所以你不要用力，你稍微一吹它就飞了，一吹就动了。所以什么是教会？你教会就是最容易受圣灵感动的。什么是教会？你教会就是说圣灵可以在其中掌权的，不是人说的算，是神圣灵自己说的算。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东西越小越容易被圣灵感动，越容易吹。那不光这样，风不是随着意思吹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等到风把这个渺小的种子可以吹到什么？吹到普通人进不去的地方，那可以吹到那个岩石的缝里面。如果吹到岩石的缝里面，然后稀奇不稀，普通你很难到一个岩石的缝里面，因为你太大了，你这个人不可能跑到缝里面，因为你大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缝容不了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渺小的种子可以飞到洞里面去。人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在磐石洞里面，磐石的这个中缝缝隙里面，居然有一个芥菜种。好了，你等让生命长大，等到生命长大的时候，那个能力能够把整个的岩石把它突破了。所以你看，有很多很多的岩石都是因为生命的能力把它冲破的。不要忘记，这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一粒种子，芥菜种，但是因为很容易受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看见吗？结果那个结果就不知道是怎样。我们说过150年前，你看见圣灵就是在一些很渺小的人身上，他们从不远千里而来。你看见在玛雅哥的身上，在马杰医生的身上，他们是很容易被吹动。然后当初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那教会真的是神庙，真的是像，真的是芥菜种。所以风水就一直吹，那结果你看整个的宝岛福音的火就烧起来了。 然后我们昨天说过，那间接的也带进了大东北的大复兴这一代，神的工作是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很清楚，一直到今天，我想你们坐的凳子就可以是很大的证明，证明给我们看见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只要出于圣灵的，你看见一定是小的。大卫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他以马槽来做他的摇篮。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大卫是在锡安上登上宝座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什么时候以赛亚要宣布这件事情，你看见吗？那米迦呢，宣布的时候是对着全世界宣布的，严格说来，米迦呢那个预言是在米迦书，对不对？那真正对外正式宣布的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大家很清楚的。那么怎么叫耶路撒冷呢？就是几个博士不是跑到耶路撒冷去吗？然后就问这个到底要降生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记得吗？那个在耶路撒冷，在这最后呢，等到真的宣布的时候，讲到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是在什么地方宣布的？是在耶路撒冷宣布的。但是呢，当天的晚上，主耶稣降生的晚上是在犹大，是在伯利恒宣布的。所以你看这个地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米迦来说，当他写这个是一本书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你知道他所在的环境就是大卫那个牧羊的那个环境。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说就在那一代，你看见米迦就宣告说什么，宣告说这个将来的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宣告。那这个工作是米迦的工作，但是现在呢，这个谁呀、以赛亚呢，他就在大卫的城，他要宣告主耶稣是怎么降生。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再很快的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再回到第七章，那么到底在哪里宣告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在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很明显指着道成肉身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米迦书里面，在以拉谷，我们晓得米迦做了宣告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以赛亚应该在什么地方宣告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所以最重要的预言呢，我们知道是在哪里宣告的呢？如果根据这里的地理，根据这里所讲的，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宣告的。好，那么在哪里呢？我们当然要看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叫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好，我们已经说过上池已经发现了，靠近哪里呢？就是靠近皇家皇区的地方，还记得吗？那么而且是上池的水沟头，所以这个一定跟什么，跟那个秘密的水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应该在靠近大卫王宫那个地方，应该靠近西西家王宫那个地方，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圣经明明说是在上池的水沟头，还有呢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么无独有偶的是什么呢？后来以赛亚形容啊，这个敌人的军队亚述军队向谁叫阵的时候，向西家叫阵的时候，在哪里叫阵的呢？同样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稀不稀奇？那个地方，如果他讲了半天，他是对谁校正？对西西家校正的。所以西西家如果推开窗户，他根本就听得见。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校正的地方就在上池的水沟头，就靠近那个皇宫的区域，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知道说，等到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讲到主耶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哪里宣告的呢？ 在大卫的城宣告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如果以赛亚宣布主耶稣的诞生将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是一定就在我们所讲过的大卫的城。那么到底大卫的城什么地方呢？我们讲，我们不是已经给大家看见过吗？给大家看见过吗？就是说第一，他这里有几个暗示哈，有几个 clue， 意思就是说他有几个暗示能够几个线索提供给我们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你要去找谁去迎接亚哈斯，所以可见一定是亚哈斯常常出入的地方，所以呢一定是皇家区，这是没有疑问的。那第二呢，它是靠近上池的水沟头，那就是靠近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水池塔那个地方。那么然后下面呢，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这就需要我们稍微要解释了。那到底这个什么叫做跑漂布地的大路上呢？那严格说来哈，这个其实就是希伦溪谷。那么希伦溪谷呢，Kidron Valley 就是希伦溪谷，要记得啊，我们知道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最东边最深的一个山谷。那么那个谷呢，一面是深的，但另一面呢，你知道这个河谷也是一条路，所以那条路呢就叫做漂布地的大路。有道理，为什么叫漂布地的大路？所以第一证明说他们是走在什么，是走在希伦溪谷底下，那两旁都有很多的树木，两旁都有水可以灌溉的，所以那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那根本可以说是皇家的区域。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有话要说，以赛亚要告诉这个亚哈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要宣布这个要宣布道成肉身应该在什么地方宣布呢？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在哪里？是在大卫的城。那么在大卫的城哪个地段呢？刚好是大卫的城的黄金地段，所以圣经特别讲了上池的水沟头，还有漂布地的大路，意思是说它一面是在希伦溪谷，一面又可以靠近那个黄，就是靠近那个黄区。那么到时候呢，一面你可以见到亚哈斯，那么还有呢那些校正的那些亚述的敌军，那么起码他们校正的话，那能够叫什么西西家能够听得见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大概以赛亚是在什么地方郑重其事的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然后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是完全一气呵成的。而且第七章你大概知道他在哪里讲这段话，到第八章你大概知道以赛亚跟他儿子又到了什么地方，然后到了第九章你可以知道说大概以赛亚跟他儿子又到了什么地方。所以这里有三章的预言，那么刚好是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走在什么呢？走在以大卫的城黄金的阶段，很明显的走在漂白路的大道上，走在希伦溪谷，而且呢那个地方随时随地你可以见到亚哈斯。那么随时随地我们知道如果有人校正的话，那么犹太的王他们应该都听得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地段。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可以走在那个地段上，你几乎可以知道说大概在什么地方以赛亚大声地说对亚哈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这个太重大的事情了。所以米迦呢是在以拉谷宣布，现在呢以赛亚是在这另外一座城叫做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就是在这里来宣布。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段呢？你看见圣经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漂白布的大路上证明说这个附近一定有个水泉，这个水泉呢是专门给人漂白，就是说 专门拿那个水拿来做什么呢？是漂白布用的，所以一定有这么水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在这一条路上肯定这个不是积蓄泉，因为积蓄泉呢是饮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泉呢，一定是在同样的一条路上，而且那个泉的名字呢就是踩在上面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踩在上面呢？那就证明这是漂白布的过程。那有一些布呢需要经过水，然后有人要踩在上面，尤其是小朋友踩在上面，所以那个呢一定有另外一个另这个附近呢一定有另外一口井，另外一个泉，那么那个泉呢一定跟漂白的路有关系的。那为着要明白这个呢，我想我们需要来看我们的讲义。那么大家如果翻到讲义呢第九页就会很清楚。那九页呢，你看那个最左上角那个图啊，左上角那个图是很有意思的图。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呢，原来在西伦西谷啊，要记得是不止只有一个泉，一个泉是积蓄泉，还有另外一个泉叫罗杰泉。那么这个罗杰泉呢，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尤其你读到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九节，你就会发现在罗杰泉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现在呢，你要记得，因为这些故事发生过了以后，所以现在呢，神特别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你要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好了，根据这个图呢，你看哈，如果是沿着西伦西谷再往下的话，那么就你就看见很快的就到了西洛亚池子。那么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西洛亚的池子，今天的西西家的隧道呢是从基逊泉慢慢就到了一个水池出来了。不过不要忘记，圣经从来没有讲西洛亚池，圣经只说那个水流到西边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在里面经过这个隧道的话，事实上呢你是到了拜占庭时期的西洛亚池。所以我们说从前2004年你所看见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2004年以后呢才真的发现了，你看见吗？就在西伦西谷跟中央山谷交汇的地方，那个应该是西洛亚池子的范围池子。那么这个池子是古老的池子，那么实在说来在这个麦基洗德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那个最早的池子呢只是接受什么，接受雨水，还有接受从中央山谷和西伦西流过来的水，那么不过是这样的，如此而已，并没有人工啊经过什么隧道，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如果你再继续往下走，所以一共有三个谷了，你看见没？一个是西伦西谷，一个是中央山谷，那再下来呢就是新伦子谷。新伦子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那个谷嘛，一直过来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三个谷交汇的地方？但是交汇的地方特点在哪里呢？这个整个三个谷交汇的地方有两泉的水泉，有两股的水泉呢来浇灌它的。那一个呢是积蓄泉，还有不是有上池，上池不是有雨水吗？那个雨水是专门浇灌的。所以你看好了，从上池的水也好，从积蓄泉的水也好，一直往下流，那么大家很清楚，你看很清楚的，那么整个基伦西伦西谷两旁呢应该都被浇灌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但是问题在继续往下，你就看见不光是有积蓄泉，而且也有罗杰泉，也有罗杰泉。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底下呢，那么什么叫做漂白布的大路上呢？因为罗杰泉那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踩在脚下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一定有人为了要漂白布，那么那个水呢经过的时候，那一面的人踩在上面，这个布呢就变成漂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所以这个整条的路呢就叫做漂白布的大路。那么这条路有什么特点？这条路是一直通往王园的，就是王家皇家花园的。 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园子在哪里呢？所罗门的园子就在这个山谷交汇的地方。那因为地势非常非常低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就像亚热带的气候一样。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长的东西都非常的肥，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些两个水泉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所谓漂白的路呢，以严格说来就从基兴泉然后一直往下走，非常美丽的就到了皇家的花园。所以这条路呢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在什么样地段，那么以赛亚呢做了这样的宣告，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到底罗街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罗街泉离基训泉不是很远，但是你记不记得在所罗门还没有在基训泉登基以前，他另外一个兄弟抢着要篡夺他的位置，那么连大卫的左右手像约雅都拥护他，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消息呢就传到大卫的耳朵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最后呢，你看见这个国那个谁这个所罗门呢后来就骑着驴子，那么根据列王记的记载呢，最后所罗门果然就在基甸那里就加冕了，就登基了。那么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说，那个登基的声音，大家欢乐的声音，谁都听得见呢？在罗街泉都听得见。所以这证明说这里有两个王，有一个在罗街泉的这个地方呢是做什么呢？是希望做什么呢？就希望能篡夺所罗门的位置。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的所罗门就是应该做王的，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人要篡夺他的位置，那你要证明说他和所罗门是一样有资格的，对不对？所以这才需要漂白。你看一下，真正的白是自然的，凡是需要漂白的就证明他不自然，他本来就不是白的。所以为什么在罗街泉在这里有人要篡夺所罗门位置呢？他根本就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非常的有意思的，当大卫当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到第九章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很稀奇，他一生下来没有多久，你看见吗？这个已经有两个王比他先登在宝座上。第一，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当犹太的王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以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公元前40年，那就是因为希律曾经到过罗马，也有罗马的元老院就封他做希律的王，就封他做犹太人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不是犹太人王需要漂白，因为他从来就是白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在变化山上在他变化山上变了形象，这衣服洁光放白，圣经怎么说？那比漂白的还要白。为什么？他根本就是不需要漂白的，他根本就是白的。所有的人今天都是需要经过漂白的。所以需要漂白的是谁呢？是希律的王，他不是真的犹太人的王。那么还有一位王比他先接触先登的，那么这就是天使们在那宣告说用布包着的就是主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不是主凯撒，是主基督。所以意思就是说，实在说了，基督才是万王之王。但是呢，你看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知道说凯撒就是亚古斯都是先走了一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才知道为什么后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希律为什么要杀害两岁一例的孩子。然后我们要知道是罗马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上面有三种不同的文字，这证明什么？证明很稀奇，证明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什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真正的王。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有人说这不是你们的王吗？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说？我们除了该撒之外我们没有王。 所以可见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我们宁可看见罗马帝国的国王坐在他宝座上，我们也不看见主耶稣坐在他宝座上，我们不要看到这个。所以现在你记得吗，这个故事当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它是个过程，你不能光读以赛亚第七章，很多人只读第七章就完了。那么还有以赛亚第七章跟这些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忽然来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它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等一等，你到第八章，等一等到第九章，你才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你才知道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漂白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他。很清楚，因为在同样一条路上，你看见吗？真正的王要被弃绝的，反而我们没有别的王，那些人反而要篡耶稣的位置，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来宣告说这样的王是个什么样的王。好，那么这是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说为这里有两个权，基训权代表是所罗门，他在那登基的，逻辑权代表他的兄弟也在那登基的，他不过要篡夺他的位置就是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同样的一个山谷里面，在同样的一个山谷里面，你就发生这样的故事。那我顺便也告诉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沿着这个希伦溪再往上走的话，你自然就走到什么，希伦溪谷是最底下嘛，希伦溪谷上面就是摩利亚山嘛，摩利亚山到了最北边就是哥哥他山。在哥哥他山有一棵树，那棵树呢，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树上，原文是树上，就是木头上。但是呢，就如果你沿着这个山往到最南边，到了靠近新嫩谷的时候，你看还有一棵树是犹大在那里吊死的，同样在那个山谷，同样在那个山脉，你看见吗？一个是真的，一个是篡夺位置。所以很清楚，当弥赛亚，当这个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错，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如果你讲到他的过程的时候，他的过程跟扫跟大卫的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因为你既然生在大卫的城，所以既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个双城不光是大卫的双城，也是基督的双城。基督应该在这里登基的，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他推到城门外面去了，稀奇吗？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圣灵他一点不浪费他的笔墨。那不光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也是敌人宣战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知道说这个什么人呢，就是这个亚述军队来的时候，那就搁着一个山头啊，然后就对着什么呢，就对着他喊话，对着西家喊话。那喊话的时候不光是他们听见了，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见了。那这个实在说来是个心理战术啊，用一些狠话，那么也许西家不害怕，但是呢底下的人手软了。但是话说回来，等到那次喊话以后，你说西西家不害怕吗？西西家就率领所有的人来到神的殿，特别找以赛亚，所以你都知道后来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西西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有人喊阵，有人喊话，就像什么？就像当时在以拉谷喊话一样。那个时候大卫所对面的是哥利亚，现在西西家所对面的是什么？就是亚述的王，要把他吞灭了，很清楚的。所以同样的故事要重演的，明白吗？现在很稀奇的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大卫跟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一个山头，非利士人在另外一个山头，那现在故事完全重演的，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说西西家在一个山头，那么谁在另外一个山头呢？就是亚述王他们在另外一个山头，然后呢从那边来叫阵，所以这不是历史重演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 在以拉谷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个西伦溪谷得胜的秘诀。所以大家还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等到第二天早晨，你看有十几万的人就死在战场上面，那么然后敌人糊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家的故事应该是什么，跟这个大卫的故事是一样的。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当大卫面对着哥利亚的时候，大卫还没有登上王位的，不是吗？但是后来呢，登上王位了。那登上王位就有大卫的宝座，然后呢，神就和他立约，大卫的宝座是要到永远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在呢，等到这个谁呀、啊？等到那个亚述的军队对于这个谁叫阵的时候，对于这个西西家叫阵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时候。那如果那次亚述得胜的话，什么意思呢？大卫的帐幕就倒塌了，大卫的宝座就倾倒了，因为就没有了嘛。所以你要知道啊，今天以赛亚所在的地方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将来等到亚述王要对那个宣战，对于西西家宣战，按人的道理来说，西西家根本不是对手，没有不可能是对手，你看见吗？甚至西西家根本起头都已经软了，然后希望说你不要过来了，结果他们还是过来了。所以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光头，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如果西西家被灭了，那么好了，很明显的就是大卫的宝座就倾倒了。那么你怎么来讲到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叫大卫的宝座不倒，你要找一个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永远不倒的人。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因为将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政权和平安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完全应验了。那么其实说来，其实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我们要问大卫的王在哪，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今天以色列复国了，大卫的宝座又在哪里？所以如果神的话是应验的话，神应许说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所以证明说一定将来有一个人坐在大卫宝座上，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宣布说以赛亚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是关联的，不是不关联的。所在的地方刚好是叫阵的地方，就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有个应许，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就知道说不管什么事情临到，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你看见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点，神选的刚刚好来宣布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所以否则的话，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都糊涂了，为什么忽然间为什么忽然间又冒出一句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的，它是一气呵成的，这些话是可以说什么前后呼应的话。那么现在呢，是对西西家的父亲说，西家父亲已经很紧张了，你看见吗？已经在那摇动了，可以说整个的大卫的王室在那摇动，大卫的宝座在那摇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唯一安慰的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那地点什么地点？地点就是那是敌人叫阵的地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怎么坐在宝座上呢？因为在仇敌的面前，神为他摆设宴席，用油膏了他的头，所以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最后才登上宝座的。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是怎么样，就主耶稣是怎么做王的，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所以现在呢，以赛亚就一点一滴的就在这里描绘描述给我们看，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到底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了，那现在呢，我想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投影。 我觉得用投影可能是要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图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投影。那这个就是让它很快的过去。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们呢现在先看下面一张图，对不起，不是这个，这张图。你如果看这张图都是现代的图，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对不起啊，我刚才说好，这张图大家注意，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大卫的城，那中间那个谷呢就是希伦溪谷，那对面呢实在说来是橄榄山比较南边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你看见是个村子，是个希罗亚村子，都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住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你看见说巴勒斯坦在一个山头，以色列人现在在另外一个山头。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等到这个敌人就是亚述军队来对西西亚叫阵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城在这一边，所有的敌人呢就布满了整个的山头，然后隔着那个山谷就对着谁的窗子呢？对着西家窗子喊话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喊话的地方，圣经明明说是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好，所以你再看那这张图就比较清楚了。那现在你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城，你可以想象说西西家呢就在这个城的后面，那对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军队，所以亚述的军队根本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里叫阵。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很像以拉谷的故事，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以拉谷，现在是基伦西谷，现在是上池的水沟头还要往漂白的大陆去，这个很明显那条路。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山头，那么敌人呢在另外一个山头，所以这个不是等于把以拉谷的故事重演吗？所以为什么大家不明，为什么明白吗？这两个大卫的城有它很相似的地方，有它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个讲到摇篮，一个讲到宝座，非常有意思的。好，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跑到如果有机会站在这个山头，那么你可以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因为整个地理的条件呢你发现音响非常好，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在村子里面呢他们讲悄悄话你都听得见，所以你就知道这音响设备非常好。所以难怪你看那个时候啊，这个敌人呢就是校正的时候根本不要用麦克风的，你明白吗？他站在那个地方只要对着西家的窗子讲话，所有城里面都听得见。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把整个的地理都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晓得说，明白吗？在以拉谷米迦宣布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是微小的，但是我们叫掌权要从他那里出来，要牧养他的群羊。那这是在以拉，这是米迦书。但以赛亚书呢是另外一个场景，它是很像很类似的场景。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等一等，这是第七章，还有第八章，还有第九章。意思是说你会发现说他们的父子是慢慢的从这一带慢慢往南走，往山谷走，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第八章，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到了大卫的宝座。所以呢非常有意思的，这整个的预言呢好像他们的父子是一面走一面说这个预言。如果从这里到一直下去是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是一直从什么权呢？从基训权一直等于走到逻辑权，那这就是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故事。所以整个那个场景，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主耶稣是怎么道成肉身的。 然后为什么不光是第七章的预言，第八章的预言，还有第九章的预言。好，我想我们要打底子的话统统说完了，然后等一等，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堂，我们应该就能够把这三章里面重要的预言就能够明白。因为你有了背景以后，你再来看那个整个的内容，那么你就会觉得我们从前以为很简单的一些事没有那么说那么简单。神的话是一气呵成的。我们有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在我们疲倦的时候，你仍旧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来服侍我们，来叫我们能苏醒过来。所以我们把下面时间还继续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首先呢，我宣布一下，有谁哈买了那个皮斯加山的下册，就是新旧约的那个新约，但是你拿到的是我们太平间教会教育部的，是今天吗？还是昨天？啊，刚刚，你看一下哈，你可能是把那个台上的书自己拿走了，看一看。皮斯加山如果下册的啊，刚刚有买皮斯加山下册的，你上面有盖个印，是我们太平间教会的教育部的。那如果你拿的是这一本，麻烦到前面去换一本新的，这样好吗？好像我都没反应啦，告诉我是谁啦。刚刚有谁啊？因为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你如果有买皮斯加山下册的，你赶快看一下好吗？啊，不然我们是无所谓了，我们等一下是谁。好，那如果是有盖我们太平进教会的，麻烦你拿到后面去换一本没有盖的哈。哎呦，每一次到最后的杂里杂八的事情很多。OK， 我再问一下哈，那个吴祥达啊，是台南金兵侍奉中心啊，你有登记 DVD 还没有来教会？那如果超过今天呢，我们就不再帮你制作了啦哈。马玉红啊，左正教会的，西美教会的杨虎尔夫杨信，对不起。然后啊，这个林英秀是刚才的哦，就这样。还有这边，我们不是说十八号我们有我们陈教授的教会属灵遗产一配啊，这他那个主题是那些书也要带来啊，昨天有讲了啊，就是他的地点就在松英堂神学院的松英堂，还是在青年路360号。如果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报名表啊，如果你要参加的话，等一下来钢琴这边哈，有报名的表格，你给他写上去。啊，这样也好，先报名，啊，让他们主办单位能够稍微预计多少人啊，因为他们也是要一起用午餐的，要稍微知道一下啊。那这边就是有他的 DM 啊，简单的 DM 啊，还有报名表啊，请你们要的不多了哈，有10张啊，20个报名表。然后这边有一份。是在我们台南的喜安堂哈，它是在小东路的那个上海银行前面啊，喜安堂，他们在10月4号星期五，10月5号星期六，我们有一个特会是曹立忠牧师啊，如果有在看 Good TV 的也会看到他哈，他要来主讲。切慕恩赐，追求爱啊！啊，他有一个属灵的响应。你们如果有兴趣啊，我有请我们教会的朋友，他放在应该是洪老师啊，洪老师，你把它放在哪里啊？啊？我发完了， OK OK， 他已经办完了，好，所以呢，你们如果 还需要的时候，就到那个去要了哈、哦。等一下就借人家的去看，好了，好，这样，好，应该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小事情，因为等一下我们接着就是最后一堂，然后就 Q&A， 然后就结束了啊、哦。那你们有什么事情？哦，不要急躁，等一下一大堆。好，好，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第十四节，因此主以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翻过来第八章第三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希逊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以马内利地。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然后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是吧，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个测绘的最后的一堂，我们感谢你，是你召集我们，在不可能的情形底下，你真的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幸福，因为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的话。我们在这里特别仰望你，在这最后的一堂再次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吹气在你自己的话语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而且能起来遵守。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堂，那么也就是等于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九章做一个很快的复习。当然我们的重点就是重在以赛亚是怎么样是在上池的水沟头，然后漂布的大陆上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如果大家仔细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你就会发现说呢，这个预言和他所在的地点有关系。比方说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么很自然他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过这是开始，那等于不光讲到道成肉身，等到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一对父子他们慢慢慢慢往南走，慢慢慢慢往往什么呢，就是往那个罗杰泉走。所以他们一面走，他们一面看一些景象。那么因为根据那个景象，然后呢以赛亚就发出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呢有第七章，有第八章，第九章，意思就是说从基训泉一直走到罗杰泉，在这一段的在这一段的路段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陆陆续续的，那么以赛亚呢就把他的预言呢就宣告出来了。所以 所以我们读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和那里地理的环境是很有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在上世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个路呢，我们讲过不只是以赛亚能见到亚哈斯的地方，也是敌人后来能够对着这个西西家叫阵的地方，所以同样的一带，同样的一个地方，不过搁这个山头就是了。那为什么在以赛亚书同时，特别在预言，他这个以赛亚书整卷里面为什么同时提到这两件事，但是讲的一个地方呢？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场景底下，那么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原因就是因为神和大卫立了约，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等到这个敌人隔着山谷隔着一个山头对着西西家喊话的时候，所以那个情形是非常危急的，就好像当时我们叫哥利亚对着以色列喊话一样。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在一个山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在另外一个山头。那么同样的，现在同样的一幅景象，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呢是在大卫的城，那么我们就隔一个山谷对面靠近橄榄山那个南边的地方，那么就是敌人的军队了。那么没有想到他们就隔着喊话，所以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表示说当初呢大卫的时候是可以说以色列情况很紧急的，你知道本来应该是扫罗去对抗哥利亚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后来是大卫来面对哥利亚。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是同样的，明白吗？现在是到了大卫的宝座是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等到可以说是西西家告急的时候，是非常紧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那一次的喊话以后，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大卫的宝座？所以约瑟以赛亚呢，神就告诉他，你到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将来特别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你就知道说到底神的话算不算话，是不是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神就给了以赛亚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兆，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如果道成肉身的话，那么好了，那么一面他是神的儿子，另一面呢他也是雅各家的王。我想我们这一段呢需要稍微读一下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你记得天使玛利亚的时候说了一番的话，我们看第三十节，第一章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那么这个很清楚的，他是弥赛亚。但是下面说，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这就证明说神和大卫的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毁掉的，是不会，神不会把大卫，神说了就一定会做到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在最危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宣告救主要诞生的时候，人类整个的命运，人类整个的希望都是系在什么呢？就系在道成肉身这件重大的事情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七章，你看见特别在黄金地段，那么在上世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就在那条路上，我们知道说这个好消息就宣布出去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慢慢的往下走，走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发现说，既然讲到上世的水沟头，你还记得吗？那两个塔在那，一个是水泉塔，一个是水池塔。 那水泉塔的水呢是可以流到溪边，那是饮用的水。但是呢水池塔的上池呢，我们这跟下池按道理来讲，上下池就是希洛亚池，上池呢就是我们昨天看那个上池，这个水池塔上面的池，那么那个是刚好是接好雨水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昨天不是看见吗，然后就沿这个隧道，那个隧道叫做迦南的隧道，是刚好是沿着东墙慢慢往南走，他一面走一面流，经过窗口，结果呢然后就把水就灌溉出去，所以为着灌溉来用的。那么更因着这个缘故，这个水慢慢会流到王园，所以一路上呢你看见可以说都通通是什么呢，就通通那个就在整个这个上池水沟头和漂布的大路上，整个的西伦西谷呢可以说是非常美丽的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上池的水沟头。所以如果现在慢慢的父子在往下走的时候，那么当然就沿着东墙往下走，那一面你就会看见水呢从窗口里面流出来，然后灌溉整个的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根据那个场景，那么以赛亚呢特别在第八章就讲到第六节，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那怎么样的，下面是说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虽然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他道成肉身，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但是呢这里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那么很清楚，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主耶稣道成肉身是预言，主耶稣被人弃绝也是预言，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就好像约瑟一样，你看见吗，他的弟兄远远的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他们恨他，他们不与他和好，最后把他卖了。所以后面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主怎样被弃绝的故事。那么这里讲到被弃绝，特别讲到说他是希洛亚缓流的水。那么这个缓流的水我们说过，就是那个水呢行经过那个隧道然后流出来，那个水最后一直是要到哪里，一直要到这个希洛亚池子的，所以那个水跟希洛亚池子根本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可是呢很可惜，就是说这百姓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最后呢神就要让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过那个图片，我们就知道，尤其是等到后来我们挖掘到，那么在这个在上行大道，就是往圣殿上行大道底下不是有下水道吗，那下水道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悲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果然就是神让大河翻腾的水就猛然冲来。所以你看，你最后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个结局呢就是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最后呢果然是发生在主的身上，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而且我们从昨天考古的那些证据，我们已经看出一些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得到那一些出土的已经留下了一些证据给我们看见，最后果然是怎么样，那个这个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么就是亚述的王和他所有的威势，这个亚述不光指着巴比伦，也不光指着罗马，乃指着整个强权来说的。那么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所以果然这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来到地上，但是他是被人弃绝的，最后呢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呢乃可以说是被人厌弃的希罗亚缓流的水。那这就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要那个瞎子要到哪里去呢，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那这个道理就非常清楚了。 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当这个父子如果沿着那个东墙，慢慢你就看见希罗亚水流出来，那么很自然有两件事情，一定是在以赛亚的脑海里面。那第一件事情大家就知道，当时呢，这个谁，大卫和约雅那一些跟随他的人，就是从这个隧道里面进去，因为的确从水沟头里面进去的。所以一面你看见那个什么呢，是咽气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这个故事很自然就想起什么，就想起当时大卫的故事。那么当时大卫的故事是谁献祭大卫，谁咽气大卫的呢？我们知道当然是瞎子咽气大卫的，瞎子跟瘸子，他们因着他们在城门口的缘故，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能够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里的这段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就是那个被咽气希罗亚缓流的水，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是那个水沟头，那么大卫呢和跟随他人从里面就进到城里面，然后最后呢是门从里面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呢是瞎子跟瘸子拒绝大卫，怎么样都不让大卫进去。但是大卫后来怎么进去的呢？大卫就是这个水，就是从水沟头。那么我们讲这个水沟头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希罗亚的缓流的水流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水沟头。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和他跟随的人从那里面进去，然后呢就把门打开了。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大卫当时怎么征服了整个攻下了这个西安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不光攻下了西安的保障，同时呢你也攻下了大卫城。那么我们再说，这个不是用外面用墙，不是像罗马一样好像用锤子铁锤呢就把门敲开，不是，它是从里面开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动作是个缓缓的动作，不是用墙的，不是像这个大河翻猛的水猛然冲来把门冲开的，不是，它根本是缓流的水。所以很自然你看大卫就是这么进去的，然后呢从里面把门打开的。所以这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今天这个城一定要拿下来。那么今天不能让他拿下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那现在呢，敌人只要拿我们是瞎眼的瘸腿的，就可以挡住，让什么呢，让大卫可以不进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不是吗？原来我们的主比大卫更大的，他可以用雷轰，他可以用各种的环境逼着我们信主。但是你看最后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他很自然的是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把我们的门打开的。所以你知道这是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我们整个的人呢，就像什么，就像整个这个锡安山的那个底下那个秘密的系统一样。所以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吗，当时大卫是怎么进到城里面去。那么同样的，这个就说出我们得救的故事。如果我们真的得救的话，是怎么得救的呢？不是神用各种的环境逼我们，或者用各种环用雷轰来对付我们，乃是有一天你看见就是那个希洛亚缓缓的水就得着了我们的心。最没有力量的结果在我们身上产生能力是最大的结果呢，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就得救了。那我就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我很喜欢，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 John Newton， 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哉恩典。那首诗歌很多人说是他的代表作，其实不是，其实有一首才真的是他的代表作。我们知道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John Newton 的故事，这个我们不再重复他。 那么我记得我花了好多的功夫，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能找到这首诗歌的原文。那最后果然在他的诗集里面找到了。那么现在呢，有人也把它翻成中文。那么我现在呢，把它念给弟兄们听。每次你当你读、当你唱那首诗歌的时候，那你的感觉呢，就想起以赛亚第八章，就是我们当初这些人是怎么得救的。那么那首写诗的人就是 John Newton 怎么说，他说，主你得胜，我今服矣，恩典强迫我的心意奉献一切于你，你的可怕我能久排，但谁能抗你的大爱，爱大我无能力。你若命你万军雷霆轰我灵魂向我施行，我仍固执不悔，但是怜悯征服我心，以往抵挡消化尽尽，现今我恨我罪。那么请记得，我们很多时候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比大卫更大的，我们的主他不是从外面来得着我们的，他是进去，进到我们的深处，然后呢把门敲开了。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主。所以第三节说，我今羡慕单独归你，主来占领这个漏气，作为你的所有，我即脱离撒旦抱手，就愿全人毫无保留服侍你到永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当这个大卫，当这个以赛亚跟他的儿子，他走到那一段，等他看见那个希罗亚环流的水，很自然就想起当时大卫是怎么得着这个城，怎么把这个城攻下来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预表，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叫我们得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瞎子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去洗，那就证明说，本来呢我们这些瞎子都不接受他的，都不接受希罗亚环流的水。但是很稀奇，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主做了什么事呢？叫瞎子，生来是瞎子，你到希罗亚池去洗，结果呢他一到希罗亚一池洗，他就看见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眼睛瞎的，本来我们是瘸子，是不让我们的主进来，怎么样都不让他进到我们心，进到我们的心房里面来。我们整个的心房就像整个锡安山，就像整个的老，就像整个没有被攻克的那个大卫，以前的大卫城一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当大瞎子，他真的沿着那条路，我们不是沿着那个古道，真的我到希罗亚池去一洗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看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眼睛得开呀，原因很清楚的。就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证明说，这个故当主耶稣叫瞎子到希罗亚池去洗，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比大卫更大的，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怎么进来的呢？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只要我们到希罗亚池子去一洗，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接受当时这个世人所弃绝的主，所弃绝的缓流的水。所以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眼睛就开启了。因为本来呢，希罗亚池子就有医治的功能，本来我们主来到地上，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他是我们的救主嘛。但是很可惜是什么呢？很可惜这个世界上的人弃绝，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这些人怎么说呢？这些人怎么厌弃呢？我们没有别的王，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所以神就让什么呢？让大河翻腾的水就猛然出来。所以我们昨天所看见的考古学家所提供的一些出土的东西，就叫我们想起，果然当初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段的故事。所以这个是，特别是慢慢的，以赛亚跟他的儿子慢慢继续往南走，等到他看见那些希罗亚缓缓水流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起当时大卫的故事。 大卫的故事我不明白，一直呢等到主耶稣叫瞎子到希罗亚去去洗，我们才恍然大悟了，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我们是生来瞎眼的，还我们还是生来是瘸腿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有一个在门口圣殿的美门口，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结果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大卫的城里面，我们都像瞎子，都像瘸子。今天我们只要是瞎子，只要是瘸的，你看见主不可能会进来的。但是感谢了主，终于进来了，明白吗？所以当他从里面进来，他感动我们，他用爱来征服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就愿意到希罗亚池子一洗，我们眼睛果然看见，我们可以说从前瞎眼的现在看见，我们也能向着那个瘸子能够跳着唱着来赞美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环流的水，但他却能够医治一个瞎子，他就是因着医治瞎子就得着瞎子眼睛得开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说，今天呢，我们的主能够进到那个瞎子的心里面，就好像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一样。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故事。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不光主耶稣怎样做我们的救主，还有我们是怎么接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非常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你要知道，特别是在这个希伦溪谷，就在希伦溪谷，你看见一个被弃绝的希罗亚环流的水。那么同样也就在那个谷里山，就在那个谷里面，在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如果稍微做个复习，刚好可以跟这件事情完全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什么？都是发生在希伦溪谷。因为只有你从希伦溪谷往下走的时候，你才能看见那个缓流的水，而且这个缓流的水是被人弃绝的。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最后晚餐，那么那个刚好呢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他们在逾越节，他们习惯上要唱诗篇，从113篇一直唱到诗篇118篇。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13篇，那么就是他们的习惯。然后最后呢，等到席散了，他们最后唱的呢就是诗篇118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主耶稣和门徒那天呢，我们还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就唱着诗就往橄榄山去了。所以那个是个月亮的晚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从那个吃晚餐的地方，然后呢往橄榄山去，一定要经过希伦溪谷的。所以在月亮的照亮底下，那因为那个时候靠那个是满月的时候，刚好是靠近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他们一面走，他们自然的就到了，到哪里就跨过希伦溪。那这约翰也明明告诉我们的嘛。那么同时最后他们一定到了可西马尼园去。所以你能想象到那一段时间呢，当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能了解主耶稣里面的心情，他到底他最后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当他们唱到诗篇118篇，你能想象到，特别是走在那个希伦溪谷，慢慢要往橄榄山去，要往可西马尼园去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118篇，他一定会唱到其中的一句。那这一句呢，我想在主耶稣的感觉呢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那就是诗篇118篇，你看。诗篇118篇到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那么我们想，我们可以知道说，等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和门徒们在西伦西谷，因为快到橄榄山，快到橄榄山了，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唱118篇的话，那我相信说呢，22节一定是给我们的主很深很深的感觉，因为我们主知道诗篇118篇。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传统，是传说是这样，为什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呢？那据说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匠人，那匠人当然是可以说是一些土木工程师啊，他们最后要把圣殿盖起来的。那么等到他们建这个殿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他们觉得摆在哪里都不对，所以呢，他们这就变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他们所砌掘的石头。那么怎么办呢？因为没有用啊，所以摆在圣殿上是多余的。那么然后有人就建议说呢，我们就把这个圣殿石头呢就推到山谷里面去。所以从圣殿山呢，他们就把那个石头，这块石头呢就推推推，就推到什么山谷里面。所以这个石头呢最后就躺在西伦西谷里面，慢慢就被人遗忘了。那过了好几年以后呢，这个圣殿差不多就盖好。等到快盖好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说缺了一块石头，他们觉得就是怎么样就缺了一块石头。他们忽然间想起来了，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曾经把一块对的石头呢把他们丢到哪里，丢到西伦西谷里面去。所以他们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石头呢从西伦西谷把它推上来。所以最后呢，从西伦西谷最后推推推回到圣殿山，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因为那块石头一摆进去以后，整个的圣殿呢就大功告成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所有唱诗篇118篇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背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快到克西马尼园，他知道没有多久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他被人弃绝。所以现在他是什么呢？他是匠人，匠人就是犹太人，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可以说犹太教中的匠人，他们又懂得律法，那么他们可以说匠人。所以主耶稣呢就是匠人他们所砌的石头，所以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三天三夜，你看我们的主就在死的王的幽谷里面，但是感谢主，第三天神就亲自就把主耶稣从死亡的幽谷里面一直推推推推到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说彼得就能站起来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等到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那一天，你知道这句话就完全的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故事多半都是发生在哪里？都是发生在西伦西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起头在上石的水沟头慢慢往下走，慢慢看见那些缓流的水，但是圣灵的解释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百姓厌弃这个缓流的水。那么不要忘记这句话是预言，就是指着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而且不要忘记他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感谢主，最后呢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最后我们这些瞎子呢就愿意来到希罗亚池子，我们一起我们就看见了。本来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本来你看圣灵不可能进到你的心里，也不可能进到我的心里，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眼睛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瞎子，我们能够瘸腿，我们能起来赞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瘸子。所以你看见吗？大卫怎样征服了瘸子跟瞎子？今天呢，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教会现在建造起来了，因为你蒙恩我也蒙恩，你得救我也得救了，所以你看见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是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以赛亚要预言的故事，要预告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要来到，主耶稣不止道成肉身，他虽然被人弃绝，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呢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因为他是到我们里面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摸着我们，所以他是用他钉痕的手来得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谁也不能把我从父的手里夺取，谁也不能把我从我的手里夺取。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奇妙的手》吗？那严格说来呀，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那个手是一双手。那这一双手是什么手呢？第一，是我父的手，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那个手是创造的手。但如果光是那个手，我们还靠不住，我们还会沉沦，你看见吗？因为我们还会硬下心来，我们不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感谢主，还有一只手，那只手就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一面讲到创造的神是我父比万有都大，还有一只手呢，乃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苏拉美女在歌中之歌她睡着了，但是呢她看见从门洞里面伸出她的手来，因着那个手满了钉痕，所以就叫我们动了心。所以本来我们不要开门的，我们门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那一双手就是父的手再加上钉痕的手，两个手成为一双的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永不灭亡了。那就是你看见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钉痕的手中夺取，也不能从神创造万有的神手中夺取。所以这才是奇妙的那一双手，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主用雷轰，不是主向我们施行，不是这样子的，他用爱来感动我们，用爱呢最后征服了我们。但是你知道还是有不相信的人呢，你看见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很清楚的，等到你读到这个以赛亚第八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以赛亚所说的那个预言，就是那些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这所说的是什么。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十字架两个臂就好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但是呢，他们宁可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在整个罗马帝国历史里面是从来没有这样事情发生，从来没有罗马帝国的意志没有最后伸张，没有，如果一旦伸张没有不贯彻到底的。但那一次破天荒他们的声音得了胜，为什么？我的百姓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等候什么？以色列等候就是有人来，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都大，然后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就把以色列人从铁蹄下拯救出来，这是他们所要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要的是长江大河，他们要的不是环流的水。所以如果今天是主耶稣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你不怕没有跟随的人？但是反过来， 我们的主反而被钉在，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表面不是软弱吗？表面不是缓缓吗？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要什么？世界要能力。他们忘记了，十字架是最大的能力。对于那些希腊人来说，钉十字架是愚昧，是愚拙。他们忘记了，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你听见，如果你知道说，人厌弃希罗亚的水，他们觉得我们用瞎子用瘸子就能把你挡住，那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大卫能够进到这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你看见吗？你看见大卫没有用枪，就是从那个水龟偷偷，就是从那个缓缓流的那个隧道里面就进去，就把门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主是用他的爱来征服我们的，所以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他的爱也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么这个在我们来讲看为稀奇呀、啊，但是不是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承认说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认说我们是瘸腿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就是说主耶稣怎么叫瞎眼的得到医治。那么你有没有觉得那次啊，那个反应，这个谁的反应啊？就是法利赛人的反应非常奇怪，不是吗？明明他们知道说主耶稣叫他眼睛得到医治，结果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要证明说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因为就是他们弃绝这环流的水，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个缓流的水能叫你眼睛得开？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不光这样，有一件是很严肃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神迹，比方说有死人复活啦，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可以向大家挑战，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神迹是一定没有的，那个神迹就是瞎眼的，生来瞎眼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你说圣经里面不是有记载瞎眼的得着看见吗？没有错。那讲到瞎眼的得着看见是谁做的一件事？是弥赛亚做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旧约如果弥赛亚没有来的话，没有一个瞎子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那就是说在许多神迹里面，除了死里复活等等，又加了一项，那项什么？叫眼睛看见。所以难怪这些人紧张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人瞎眼真的眼睛看见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能接受吗？看看主耶稣，他是缓缓的水，这个不像是一个带着他们革命的一般的人。所以他们当然就厌弃他，他们怎么样都不能接受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要想尽各种办法，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是瞎眼的嘛。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你看见说，瞎眼的说，我从前瞎眼我看见了。那么主来了，叫那个有眼睛的反而瞎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瞎子真的把我们的主挡在外面吗？不是，你看这个不就整个是大卫城的故事吗？完全是一模一样重演的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果然主就开了这个瞎子的眼睛。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这只是叫他去洗，洗了以后他眼睛开了。他可能不懂得整个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如果真正眼睛开了，他一定要被弃绝，他一定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达到宝座以前，他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他被弃绝是理所当然，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眼睛才开启的，明白吗？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眼睛开启呢？就是自从我们堕落以后，我们世界的神就把我们眼睛弄瞎了。我们本来里面有个眼睛，在灵的深处有个眼睛， 能看见神的。但是自从撒旦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你知道一蒙恩，我们一犯了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灵就死了，你就知道说我们与生命的树就隔绝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外面的眼睛亮了，我们知道我们赤身肉体，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外面的眼睛，但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反而死了。从那天开始，你看神就离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生来瞎眼的，我们生来根本就不认识神的，这个就是生来瞎眼的意思，对不对？那么今天如果主爱我们，主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开我们的眼睛。主知道说我们挡在门口，我们只要挡在城门，他就不会进来，他知道。所以他爱我们，他必须怎么样，他道成肉身，他要做一件事，那么这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他做什么事呢？我先说一个故事，我们就会很清楚。从前呢，有一个美男子，他到了一个山谷里面去，那个山谷是盲人谷，通路是盲人。结果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女孩子，然后最后说我们要决定一同走到结婚的礼堂。那么等到他们谈婚娶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提出个很重要的条件，她说呢，我们村子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是瞎的，只有你的眼睛，只有你是明眼人，所以在我们的眼里面，你是最奇怪的人，我跟你是完全不配的，不搭调的。所以如果你要娶我的话，你要决定一件事情，你的眼睛要瞎才可以，你的眼睛也瞎，然后你跟我们就一般高，跟我们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所以现在呢，有一个晚上，让这个男孩子决定说他到底要不要留在盲人谷，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然后经过一个晚上的挣扎以后呢，他终于就回到他原来地方去。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很美满，对不对？因为好像我们最美满的故事最后他们两个终成眷属，但是终成眷属边两个都是瞎子，明白吗？那么到底谁爱谁呢？今天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要和我一般高，我瞎的你也要瞎的。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爱这个女孩子的话，应该叫她的眼睛不瞎才对啊。所以这个故事，真的故事是另外一个真的故事，就是2000年前，你知道有一个人，他是眼睛最不瞎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根本就是父怀里独生子，他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神。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呢，用老鹰来代表那个超越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老鹰有个什么特点，老鹰的特点就是他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而眼睛不会被销毁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躺在父怀里，他可以眼睛直逼父神的笑容，他这个人也不会被消化的。我们不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永远看不见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是瞎子，但是唯一不瞎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那么有一天，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他来到盲人谷，我们个个都是瞎眼，个个他都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要开我们的眼睛。那么他开的那个瞎眼，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这个不过只是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那个解释是在后面的。所以如果现在他爱上我们，神爱死人，如果主爱我们的话，我们都是瞎子的，那么他是不是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就降低到和我们一样的地步？我们瞎的他也是瞎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巴不得能把我们的主拉到我们同样的地步，我们良心就不再控告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爱我们，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要怎么做。他爱我们，他不能眼睛瞎，他有一个办法，什么呢？他要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他爱我们的，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盲人谷，那么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一共有6个钟头，到了12点以后，忽然间整个情形改变了。前3个钟头，我们的主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与父之间的交通没有间断，他的眼睛还可以看得见父的笑容，所以只要看见父亲的笑容，再痛苦再痛苦的十字架他都能够忍受，他能够为敌人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如果在那个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指着我们这些罪人来说的，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我现在问大家，在这个时候天上的父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如果听他儿子祷告，他无缘无故的赦免我们这些人，神的公义在哪里？神有爱，他没有公义。所以就是因为父神听见他儿子的祷告，为着答应他儿子的祷告，现在后面三个钟头我们的神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头三个钟头是犹大，是比拉多，是我们这些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是这个是个说谁呀、啊？说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如果他不把主卖掉，我们今天怎么会得救啊？这是根本不认识主的话，你明白吗？今天凭着恶人无法之人的手是可以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前三个钟头没有错，那个还不是整个救恩的完成。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在后面三个钟头是神自己定义把他压上的。所以你看见吗？钉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人做的，但人做再多一百个犹大也不能成就神的救恩，乃是因为神爱世人，听了他儿子的祷告，他现在要赦免我们的罪，要让他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请大家记得，神不能不义，神要公义，但神也不能不爱，神爱我们。那怎么办呢？尤其神要爱他的儿子，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后三个钟头，神就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世人的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一点的罪恶，但他看见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他儿子的身上，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很凄厉的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他没有说父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应该是你我说的。我们等到最后，我们经过罪的审判以后，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说那句话，结果我们的主为我们说了那句话。但是请大家记得，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就是当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为我们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你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吗？他所付的代价就是他向来与父神的交通是从来没有间隔，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生离和死别，没有的。在神的字典里面根本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叫夜，叫做晚上，没有的。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出埃及记，讲到那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个晚上圣经说是耶和华的夜，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夜？你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夜。弟兄姊妹，因着爱你我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交通就暂时就断绝了，是几万万万分之秒里面断绝了。在那段时间里面，主耶稣要为我们成就所有他的功夫。但是看，请记得，在头三个钟头他与父神之间一点的交易没有，他的眼睛明亮得很，但是为着你和我，为着开你和我的眼睛，在那个时候他好像看不见父的笑容。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敢用瞎这个字用在主的身上，不可能。什么叫瞎？瞎就是你根本看不见那个世界。在请我们记得，为着你和我的缘故，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好像我们的主看不见父的笑容。 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为我们成功了救恩。所以等到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点，我们就活过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点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愿意不弃绝缓缓的水。当我们到希罗亚池子一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本来死去的我们这个人又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个个都是眼睛得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基督的工作是开眼睛的工作。那么基督是怎么开我们的眼睛的？用图画来说，是叫到我们希罗亚池子洗的。就做以赛亚的预言来说，他为我们就被世人弃绝，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他爱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他要把我们从盲人谷里面提升到他那里去。所以感谢主，后来呢他说成了。成了什么意思呢？所有的苦杯他都喝尽了，好像把杯倒过来说，你看一滴都没有了。然后最后呢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就断气。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最后他与父神的交通又恢复，他又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看见那一段时间里面，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所以不过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他与父的交通暂时告一段，暂时好像中断了。但是感谢主，最后呢终于我们知道说，他又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你知道，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是每一个犹太孩子每天晚上睡觉以后，他妈妈要叫他祷告的，明白吗？那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所以主耶稣知道，当他这样祷告以后，三天以后他要醒过来。然后匠人所砌的石头要从死亡的幽谷里面被神从那里提升再提升，最后呢果然成了头块的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读到瞎子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什么？需要整本的以赛亚书来解释，那需要我们这一次所看见所明白的，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眼睛开启的。所以这保罗说，我们和他一同活过来，而且呢也和我们的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八章所给我们的预言。到了第九章，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我暂时先不说后面的宝座。那么这里呢，你看见以赛亚呢又加了一点，他不光是讲到最后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怎样被人弃绝，不过呢以赛亚预告一段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开始工作，很稀奇的。所以呢你看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到荣耀。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讲到弥赛亚要道成肉身，那么我们要问他在哪里工作呢？很稀奇的，在旧约你根本不知道加利利在什么地方。在旧约你知道加利利是什么？是外邦人的加利利。为什么呢？夏所啊，最早外邦人在那里的。还有呢，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你知道所谓加利利就被外邦人占住了，所以那是外邦人的加利利。那么请记得，这个受过痛苦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所以从加利利来的，你知道以色列人都看不起。为什么？他们觉得加利利太富有了，只有在耶路撒冷你面对沙漠，然后这些人才属灵的。所以那些拉比啊，那些这个大祭司，他们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根本就在，根本可以说面对的就是旷野，就是沙漠。但是呢加利利不是，所以加利利呢是被藐视的加利利，但是有一天他要得着荣耀。为什么？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看见加利利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再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最少花一年零六个月，他的中心是在加利利，而且中心在加利利不但在加百农。所以弟兄姊妹，本来在旧约是被藐视的，现在呢忽然得着荣耀了。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啊，加利利重要的是有鱼，对不对？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加利利开始蓬勃起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两百年开始蓬勃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是为了主耶稣来预备的。主耶稣不光是你叫神预备了伯利恒，叫主耶稣能降生在马槽里，不光主耶稣预备了耶稣耶路撒冷，最后你看见主耶稣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主耶稣也预备了加利利，叫他在那里能够遇见门徒，能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今天你读新约的时候，四福音的那个场景跟旧约场景是不一样的。旧约里面难得提到加利利，但是现在呢，加利利蓬勃起来了。那加利利为什么蓬勃呢？因为加利利海里面有很多的鱼，但是你知道犹太人向来不喜欢打鱼的。那么打鱼业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蓬勃呢？主前两百年才有人打鱼，才有人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所以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难得提到加利利海，难得，你去读圣经好了，而且难得提到鱼，那么稀奇不稀奇？他们不止不喜欢鱼啊，而且他们不大懂得鱼，不大懂得鱼怎么办呢？所以什么鱼啊，都是一个字。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呢，沙丁鱼就那个字，然后呢，这个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那个鱼也是那个字，所以你觉得这个字很贫乏，那证明说什么？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本来对鱼就是很贫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着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着道成肉身，他一定要在地上走过许多地方，但那个地方好像在旧约没有走过的。看见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呢？他要在加利利工作。所以马太福音很有意思啊，讲到主耶稣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引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事。你看见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已经预定好了，死在耶路撒冷已经预定好了，那么现在呢，他有十八个月，最少他在那里有叫许多人来跟随他，是加利利。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以加利利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要得着荣耀。然后下面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要借看见有光照耀他们。那这句圣经我们读了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嘛，就是黑暗啊，就是死荫幽谷，其实跟那里的地理有关系的。你要神所拣选的那个地加利利，让我们的主能够行走在上面，它特点在哪里呢？原来加利利海啊，本来是没有的，是因为有一次火山爆发以后，然后才产生加利利的。所以在加利利海的周围啊，你看见都是当时火山浆喷出来的，明白吗？那么然后呢，那个火山浆喷出来以后，慢慢就什么呢，就把它就这个风化了，风化了以后呢，就变成土壤。那么很有意思啊，主耶稣不是说撒种的要在好土里面，什么好土？什么土是好土呢？在加百农都是好土，是好土，在整个加利利海附近的土是好土。那你怎么知道？因为在那里的土是咖啡色的，因为咖啡色，所以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太阳的能，所以长得特别快。那么你怎么叫长得特别快呢？你就看每年到过节的时候，初熟的果子，麦子也好，一定先送到耶路撒冷，送到神的家里面去嘛。好，那个时候你可以去问那些祭司，你告诉我说，在全国各地什么地方那个土是最好而最早熟的，他一定告诉你说，不是加百农，就是葛拉逊，就是波塞大，一定是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好土啊，是曾经被工作过的，经过火山，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的苦难，那个土已经松动的土，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你很容易就落在好土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前，你看见吗？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你看果然那个福音的种子 落在好土里面，我们就得救了。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讲道的时候，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更重要一点在哪里？重要就是说，这个火山浆啊，后来不是凝成石头吗？那个石头全部是黑颜色的，你去看好了。我应该，我若没记错，应该叫玄武岩还是怎么样？反正一种石头是火山，是黑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的话，你知道现在在葛拉逊还有一个会堂，就是当时会堂的遗址。你看，你全部是黑的，就整个的建筑啊，盖起来根本就是黑的。你知道，一直到后来才是用白的石灰岩。所以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如果今天主到加利利，到加百农那一带，因为都是火山区，所以你看见那些住在什么，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不是住在房子里面，但是每一个房子都是黑漆麻乌的，每个房子都是黑黑的，远远看过去什么，就好像住在什么死荫之地一样。而且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你看见没？你到处看都是黑的，看地上是黑的，看墙上也通通是黑的。所以这些人好像什么，在黑暗中行走，但是感谢主，有光照耀他们。那现在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们的主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到底什么是福音？所以下面就是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请记得，大家读圣经不能只抓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第七章，不是的，七章八章九章是一气呵成的，所以你才不会误会那句圣经。我觉得今天太多人消耗在到底主耶稣是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话太多太多，到底根据我们的理智各方面是不是，但是根据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你要明白道成肉身，你不能光明白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还要知道他怎么样被弃绝，你还要记得根据这个预言主耶稣是怎么样行走在加利利海，明白吗？然后现在不是一个鱼了，现在光是加利利海就25种鱼。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门徒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主耶稣是谁，他到底是谁？所以下面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到这个时候你才懂得那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什么意思？到这个时候你才能把神的荣耀看得清楚，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请记得他的政权跟平安是连在一起的，明白吗？下面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如果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当然在大卫的城里。所以这里不只是大卫的双城，也是基督的双城。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双城的故事，你看见最清楚的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到了第九章看见他坐在宝座上，那你应该到了什么？应该是到了这个，应该是在大卫的城的。那现在你可以想想看，以赛亚父子他们从上池的水沟都开始走，现在慢慢要往什么地方向去，要往哪里去呢？他自然就往罗杰泉那个方向去。那等到快到罗杰泉的时候，你看见吗？罗杰泉那边是三个谷交汇的地方，那个就是皇家花园的地方。那就是你如果读尼希米记要王园，王是国王的王，园是园子的园。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歌中之歌，当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苹果树啊什么什么，那个就应该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整个那样的情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在以赛亚跟他的儿子走这条路，好像从基训泉一直走到罗杰泉的时候，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是漂白路，漂白的大路上。 也是上池的水沟头，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从这条路里面自自然然的就把将来主耶稣怎样来到地上，有一位怎样比大卫更大的。所以这很像什么呢？因为西伦西谷就很像以拉谷，不是吗？你看以拉谷啊，如果从什么呢，如果从这个伯利恒一直走到加特，从东走到最西，从大卫走到哥利亚，不是吗？那么现在也是，现在你不是在以拉谷上，你根本是在这个西伦西谷。你看两边到了西沙的时候，你看两边的军队在两个山头，到很就是同样的一个场面。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你要知道，你要认识这个什么，要认识这个伯利恒的话，你要认识以拉谷，你要认识耶路撒冷的话，你要认识西伦西谷的。但是很稀奇，从基信泉就好像从伯利恒一直走走走到什么，一直走到那个罗杰泉。你知道后来不是有人要篡夺这个所罗门的位置吗？所以你看见那个故事就好像那个故事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可以说大以赛亚跟他的儿子终于就到了王的园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就看见说，最后呢是大卫坐在宝座上，虽然很多人要篡夺他的位置，没有错，讲的罗杰权就证明说希律想做这样做过，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所有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那么他们也一样的做过，他们尽可能想要漂白，因为他们不白，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白。但是我们的主需要漂白，我们主就不需要漂白。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故事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不只是大卫的双城，同时呢也是基督的双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大卫的故事，说伯利恒的故事，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和还有就是耶路撒冷的故事，那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怎样像大卫一样先流亡，然后坐在宝座上，然后怎样卑微再升高。那不光如此，也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达到宝座的途径没有错，从先是伯利恒代表马槽，最后宝座没有错。那么怎么达到宝座呢？那么是以赛亚给我们看，他曾经被弃绝过，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是一定经过，一定经过哥哥他，一定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你从这里再认识，现在再来读马太福音，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一样了。因为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像大卫一样，那么然后给我们看他怎么样达到宝座。那我想最清楚的是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你知道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呢是宝座，明白吗？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对不对？我们是横着进来，我们也横着出去的。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横着进来，他垂直上去，他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的主是从马槽一直到宝座，从伯利恒一直到耶路撒冷，不过其中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主的故事，也是大卫的故事。大卫怎么征服了瞎子跟瘸子，我们的主也怎么征服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宁愿做他的俘虏，我们愿意侍奉他直到永久，这是我们的见证。我相信也是这一次为什么主在一个很艰难不容易的情形底下，主能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来以前我刚好接了个电话，从美国来的，他说根据 CNN 的报道，那么今年这个台风是个完全的，是一个 perfect 完完全非常完全的台风，而且是今年是最大的一个。那么他问我说你到哪里，我说我刚好坐火车到台南去。那么现在呢，我想回过，我这次完了以后打电话告诉他，我说这次不错，这个台风是真正的台风，根据报道各方面都有，但是台南就好像歌山地一样，别的地方是黑的，这里就是白的。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就特别恩待我们，把这些话给了我们。现在你知道仇敌不喜欢这些话， 要仇敌恨这些话，他如果能够安排环境兴风作浪的话，他可以叫这一次整个的聚会完全没有的。你看好，从人来看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你看最后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是坐着作王。不要忘记，这是大卫的诗。尤其大卫被膏以后，他看见耶和华怎样坐着作王，所以他愿意做爱的俘虏。因为这个缘故，他也可以开始服侍，也可以开始服侍那些比他更小的羊。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这一次这样的聚集一定有它的美丽。我们相信只有到勇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也愿意彼此纪念，叫这一次的聚会，这次的信息并不落空。也许借着录音，借着录影，那么能够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叫很多没有想到的人可以蒙恩。我们好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终于到了整个这个聚会信息的尾声，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因为是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听见这些话，但主你让我们听见了，所以叫我们在你面前都起来爱你，都起来跟随你，讨你自己喜悦。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大家的忍耐。
我想请问那个陈弟兄哈，我一直读那个瞎眼的故事，一直不太懂，为什么去希罗亚狮子我都懂，可是为什么要涂唾沫或泥？有没有一些属灵的一个解释？
我知道，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关于那一段，但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严格说来的重点是在希罗亚池子那件事情呢，实在说来我们不一定完全懂。那么有人说会不会反而弄得更坏了，那就是更糟的时候，现在你能我们能不能很顺服主。我想关于圣经的话，就是我们有的好像明白一点，有的我们还是不明白。
如果要提问题，把手举一下，麦克风交给你。那个陈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山呐、啊，就是圣殿在摩利亚山是从那个摩利亚山盖起来的，对不对？而且当那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那约柜事实上也那个到了那个至圣所。那个所以说，整个圣殿完成的时候，那个神的就是云啊，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这个殿是，就是当时这个所罗门他说天上其实还不够你居住，何况是这个殿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殿我们就遥指的是让我们这个人就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但是。可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当这个殿盖好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所罗门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殿我们用旧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就是指的那个神的居所。可是为什么每当我们读诗篇啊，或者读新约很多的经节，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都是指的锡安山，而不是指的摩利亚山？
就历史来说，最早的我们讲的锡安山应该就是大卫的城那个地方。那么的确那座山一直叫做锡安山，但是慢慢的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开始扩大了，那么尤其后来圣殿开始盖了起来以后，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起码呢，我们晓得说，这个等到大卫不是等到这个所罗门圣殿建立好以后，那么现在你除了锡安山之外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今天所说的圣殿山。 但是因为就在同样的一个广场，它的南边一点，比它稍微低一点，就是大卫王，就是所罗门的王宫。那么所罗门的王宫呢，我们说过了，所罗门的宝座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那个时候起头的时候，我们是用锡安山来代表大卫的宝座。所以等到所罗门他搬家搬到，就是迁他的宫迁到圣殿山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锡安山呢也就扩大了。所以后来呢讲了锡安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不光是指着圣殿山，也包括不光指着干真原来的锡安山，也包括了后来的锡安山，后来的这个圣殿山。所以呢你读到诗篇132篇，圣经才说神拣选了锡安做他的居所。所以在圣经里面，锡安呢后来就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
罗斯那个你在谈那个以赛亚父子在这一段路上在讲这些以赛亚七八九章的这些预言的时候，是很生动的他们父子的行动。那他们讲了这些预言之后，我只是觉得很奇妙的是，为什么他不可能一边讲一边写？所以我就说行动跟写下来，这个写下来怎么写下来的？
哦，对，其实圣经里就是说要紧，就是先知说预言就表达看见了，他好像远远用望远镜看到了，但是并不是那个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面看一面写，不是这个意思。他可以到另外到一个时候，他可以把他所写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实在说来，你有的地方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在乌利亚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写下来的时候就不一定在那个时候，不一定在那个时候。
陈牧师你好哈，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物理学家，那我们想要得知哈，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些概念的事情，有没有办法用物理现象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大部分所谈的都是天际的现象，不在地面上产生。那这所有的天际现象，跟现在，比如说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关系，天跟地里面的那个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上帝是个灵，他要盖的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然后要从天际上面下来。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环境条件，上帝是不是有用一些比较科学比较物理，还是属于比较原理现象来解说这本圣经？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书籍，但是上帝是未来的上帝，是一个昔在今在还有一个以后永在的上帝。所以在我们的意念里面，耶稣是超越的，他不代表是在这个现象这个环境里面存在，那他也会超越这种时空概念。那我们是想知道说，现在的基督徒如何用更前瞻的眼光，还有更思维的头脑，更新的头脑来思考这本圣经，要如何去解释它，去说明它。因为毕竟上帝他所谈的起初创造，跟现在末后启示录所显现的，都不是在这个地上上面要显露的东西。那我们想知道说，这方面以物理学家物理博士的说法，有没有一些概念性的可以去解说跟详细？谢谢你。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科学的范围哈，是特别刚才你所说的，尤其是讲到像物理了化学这些主要的他所注意的就是物质的宇宙。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宇宙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嘛，那物质的宇宙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 我们晓得，就是就算是我们今天对物理所有的自然律我们都明白了，我想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严格说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就是说因为圣经里就是说知识有两种的，一种是收集来的资讯性的知识，比方这就是科学家们现在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资料都走在一起，然后去解释那些的资料，那么然后呢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是我们所得着的。所以这个在我们普通认为这就是普通所谓的天然的启示，这是一般天然的神在这个自然。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所谓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呢就是像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还有呢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借着我们的主来启示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知识一定是从搜集来的，那么有一部分的知识的确是从启示来的。所以现在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经，讲到读圣经的时候，那么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说神的话，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需要什么，今天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把它解开的。所以就算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得救，他可以借着今天自然的宇宙可以知道一些真理，那不过是因为这就是所谓普通我们所说的天然的。但是呢讲到属灵的，讲到神自己，那当然是超过物质的，因为神是自由就拥有的嘛。所以我们很难用我们已经懂得的去解释它。不过有的时候呢能有一些的帮助。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想我们用这个来做例子就可以了。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金子是透明的，那的确，那么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的金子没有透明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物理定律跟现在不完全，现在物理定律不一定完全适用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可是呢我们从今天的物理的情形呢，物理界定律的情形，大概可以猜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如何。比方说现在呢我们晓得这个碳是个元素，那么按理来讲它是应该是黑的，应该是不透明的，也是脆弱的，所以铅笔芯呢就是碳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把碳放在一个高热高压的情形，它就变成金刚钻，金刚钻是透明的。所以在今天的物理定律底下，的确你可以把碳一个完全不透明的可以变成透明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宝石其实就是碳，但是是透明的碳。那么金子呢，按道理来讲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你需要更高的温度，更高的才可能有这个金，但是因为在那个新地里面，那我们知道因为很多地方跟那个条件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你可以从这里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呢的确你能走在金的街道上，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个金子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目前所有限的空间有限的认识里面，我们这有这个可能性在。所以这些只是一些帮助，就是啊，因为一面来说这个今天实在说来不管是物理哈，不管你是哪一门学问也好，其实他所接触所能够解释的还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哪一个
昨天在讲那个摩利亚山齁的高度啦。
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啊。
啊对对
对。那八百公尺。
八百公尺。
公尺
因为有一次你讲了八千，所以
没有
那么高。所以我是看了这些图片，我就觉得说你到以色列地区真的会感觉它是山吗？我都觉得像丘陵。我觉得我很受台湾执政诡异的岛屿，对不对？它在很短的距离都变很高，到3000多公尺。 所以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老是看到美国说森林，我就觉得很好笑，怎么平地上很多树叫森林，在我台湾里头讲的森林就到高山上去。那我在看这些圣地里头在讲山的时候，我都觉得相对那边最高的山都要多高，总觉得800公尺在台湾算哪门子的山，这样的感觉。
对，没有错，但最高的山像黑门山了。
对，我刚才正好要问黑门山是在哪个位置，大概多高？
黑门山大概就3000公尺、
哦、它有到3000
公尺。可是啊，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到底啊，以色列地我们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橱窗，就是说在整个地球上来说，如果要开一个橱窗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像那个橱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刚好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最中间的地方。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就是说所有从非洲的植物到了以色列以后就到底了，它不可能再往北。那么像中国这边或者亚洲这边过来的植物到了以色列也是刚好到那里到底。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弹丸之地里面好像你能够看到各种，所以它的变化很大，各方面很大。所以这个地呢，在以西结里面曾经说过，以色列呢可以说是万地中的荣耀，就 all the glory of all lands， 就是说所有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好像特地去探路 spying， 他特地看过选择这块地。那当然这块地神的目的有他教育意义，因为他的确把它当作橱窗。那么自从人堕落以后，神就拿那个迦南美地就代表神当初原始，如果地球不堕落，人不堕落的话，那地应该什么样子。所以圣经里面主要是拿这个。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说，神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以后，他第一他叫他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所以这块地你要看得见。那这块地不可能是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你站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看见，往东往西往南看不见，所以这不是那块地。所以这块地神第一你要全部看得见到一个地方，第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换一句话说他能走得到的。所以今天呢，这块地不可能是法国，如果是法国，你看阿尔卑斯山你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不可能。但是亚伯拉罕，你如果根据这个什么地方，根据这个约书亚记，最后等到神复习，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神说他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过来，领他走遍那块地。所以你到以色列你会吃一惊，就是说那里的山呢，并不像我们你看过的山太多了嘛，而且那里叫加利利海，那根本就是湖嘛。所以路加到底他这个世界他这个看见的多了，因为他是希腊人嘛，所以在路加福音叫湖啊，就不叫的海啊。所以这个的确有关系，但是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的的确确如果神让亚伯拉罕能够纵横走遍这里，那换一句话说，他不能太高，他也不能太低。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看得见是给你意象，但是今天你能够纵横走遍这里，这是给你经历。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里所讲的迦南美地，所有带因为带预表基督测不度的丰富嘛，那这个丰富，第一我们是看得见的，应该这是我们的意象，但是不能一天到晚做梦，我们应该每一次都可以经历的。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特别的这个地方，就所以的的确确是可以走遍这个地的。所以最近我们带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就是因为每次去的有个主题嘛，那这一次的主我们前不久的主题就是以色列面面观，因为英文来讲就是 Build a land in three dimensions， 就是从三度空间你可以看到它的高，看到它的宽，看到它。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到死海，你说死海根本在海平面底下是400公尺。那么如果你真的经历有多高的话，那其实刚才说过一点都不高嘛，如果你真的海平面800公尺又怎样呢？但是如果你站在死海，那又是400公尺以下，那就显得好像格外高了，是感觉上的，是主观上的。所以呢，如果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什么，也跟着约书亚嘛，也真的经过约书亚的长日，也真的到基遍， 那你知道不简单了，因为尤其晚上夜急行军呢、啊、然后约书亚然后这个天黑了以后然后要来救基遍，那是很远的路啊，我们这次走过我们就知道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走过你晓得这是可以走的，不是不可以走的，都是可以走的，那么而且可以到最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就发现说从约旦河如果到地中海的话，那可以过横一天就可以跨过来了嘛。那其实话说回来呀、啊、你就知道说约书亚的长日就是从基甲上去嘛。然后最后呢就一直到亚亚伦谷，亚亚伦谷已经快到海边了嘛。所以就知道说到底这个地呢有多宽。所以因为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高，那么还有多长，多长就从但到别是巴嘛，你知道有多长，那大概是160英里。所以不是很远，但你起码知道它有多长。那么然后从这里面我们就能经历的的确确神是用这块地来形容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特别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怎样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所以这样的话就知道一切都不是空的，不是空谈。所以神所拣选这个地方就不会像法国没有那么高的山，也没有像中国大陆长两条长江的黄河，没有的，都没有，不是这样。但是呢的确它有山有谷，那么然后呢你从不同的角度那的的确确你能认识它。那么还有呢我们还带弟兄怎么去什么去约旦，去约旦那边。那去了以后我们慢慢才晓得这个不光讲到这个迦南地，还讲到它的对称。意思就是说因为迦南你知道整个迦南地是都是从南到北的嘛。比方说靠近地中海那边也是从南到北的，然后沿海平原腓力圣地也从南到北，然后再过来呢就是中央山脉嘛，中央山脉从旦到别是巴，那么别是巴在南边慢慢一直到北边到旦，然后中间就是约旦的列谷嘛，很清楚的，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的地方，然后再过来呢就外约旦山脉，就是跟那个山脉是平行的，中央山脉是平行的啦，然后再过去是什么呢，再过去就是沙漠了嘛。所以如果你真的站在这个约旦列谷的话，你发现这个整个的迦南地是中央对称，或者说是中央对称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以这个约旦河谷做主轴的话，那你就发现说在你的最左边是水的海，在最右边是沙的海，所以最西边是水海，在最东边的是沙海，然后过来两个肩膀，一个是这个中央山脉从旦到别是巴，还有一个就是外约旦山脉，那么还有最中间的呢就是这个约旦列谷了。那么然后你会发现这两边有对称的情形，那这边是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两个亚摩利王在这边，那么等到你真的到了这一边的时候，等到神复习最后他们怎么征服迦南，也是讲的两个亚摩利王，所以很多地方对称的非常有意思的。你会发现说这个西律王宫在马萨达有一个，在对面也有一个，也在死海旁边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什么施洗约翰断魂的地方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了，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很特别的，非在所有万地里面，这个神说这是万地的荣耀，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来好像当作一个教材，让我们能明白一些属灵的故事，普通应该是不容易明白，不过借着这个人让我们学很多的功课。
那我接续那个就是说诗篇133篇里头讲天门山的雨露如何降到耶路撒冷，好，因为这个有关联耶路撒冷。那第二就是你在耶路撒冷那个书里头也提到第一圣殿期，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到摩利亚山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今天你这两天讲的都没有讲到这个第一圣殿的
拉转，
就是亚伯拉罕带他儿子献祭也就在这个位置嘛，
对，
所以在这两天都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不然那时候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孩子这样 上到摩利亚山，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
对，是这样啊。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在圣殿山的确看见一块很大的石头，很大的石头。那么根据犹太人传统认为说，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在圣殿山那里。那么这块石头现在你在哪里可以看见？在清真寺里面可以看见红顶，就是金顶清真寺。不过现在关了，现在我们普通不可以看。但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去还可以进去看。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这个大磐石上面，他们找到一个找这个浅槽，就是石头的一个槽。那么那个槽的那个尺寸呢，跟什么呢？跟约柜的尺寸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呢，这个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不光争一块山头，还争一块石头。因为如果这个真的是至圣所的根基的话，因为你那里至圣所一定是摆在约柜那个地方嘛，所以大家就猜想说，如果现在考古家是很相信说，其实呢，意思就是说，当圣殿所在的地方呢，应该就是靠近今天那个所，就是清真寺那个地方，所以变成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紧张了。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圣经，按照在原来地方重建的话，那现在变成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事实上那个石头、那个槽根本就在清真寺里。所以大概啊，大概因为圣殿不过根据清真寺你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在哪，大概知道亚劳南河场在哪里，那么大概也知道说比方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就没有现在的这个清真寺高，比因为那个时候比这个还要高，非常的雄伟。所以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当然我们上到圣殿山以前，我们已经先跟弟兄姊妹讲清，因为我们上面太敏感一点，我们就不大愿意在那里讲。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大概今天清真是一个什么位置，应该就是至圣所所在，什么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就是祭坛所在的地方。那么亚劳呢河场，你知道河场是一定是在高的地方，那么而且西风吹过来的话，所以不可能是在，如果这个是摩利亚山的话啊，那么这边当然西风从这边吹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劳呢河场呢不可能在这里，在这里的话连因为河场的目的是要把糠拿走嘛，那么如果正对着它的话呢，连壳子连这个麦粒也吹走，所以河场呢是一定是在不在这个这边，也不在这，应该再稍微过来一点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清真寺所在地，圣殿所在地。那么这个大卫呢是在亚劳呢河场上献祭的嘛，有一个祭坛，所以很可能那个位置就是当时他献祭的位置，应该是亚劳呢的河场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在这座山比较靠近这边一点，你还是有风吹，但是不是直接吹的，所以到时候你一扬那个糠的时候，这糠就随风就吹去了。所以大概这是大概，如果今天去耶路撒冷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些。不过因为这一部分不是大卫的城了，我们这主要讲大卫的城，所以特别讲下面这一部分。那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了，后来的故事。
那这边133篇那个黑门山雨露降在耶路撒冷这句话本身的意涵，在当地是。
这个一点都不错的，就是说现在问题在这里哈，你在比方说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一带，那么尤其在伯利恒，那么羊怎么办呢？因为你冬夏天很干呢，你没有多少水的，所以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有的时候带到井旁，带到哪里是有，但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水嘛。但是好在哪里呢？好在就是这黑门山的甘露在早晨的时候啊，它这个风慢慢吹的时候，就把它吹到哪里，就吹到靠这个黑门山，一点都没有错，的确是降在黑门山，它一直吹，不是黑门山一直可以到西安，没有错的。所以一路上你就看见到一清晨起来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羊如果是在躺在草地上的话，你发现有一层的露水啊就在上面，所以那个露水的确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的， 特别在干旱的时候，所以呢圣经说是锡安山，就是黑门山的甘露会降在锡安。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想啊，在耶路撒冷的北边，这个因为最北边是黑门山嘛，对吧？然后呢耶路撒冷如果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往北走就是世界呢，你这记得亚伯拉罕不是最早到世界吗？那么见到世界，世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世界什么意思，世界就是两个肩膀嘛。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他面对在世界刚好有两座山，那个山是东西向的，那一个呢在北边一点，那叫以巴路山，南边一点叫做什么，叫做基利心山。那么现在亚伯拉罕他的祭坛呢，大概就在两个山中间，这山谷中间嘛。他的脸如果朝着地中海的话，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整个的基利心山呢，因为是面对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呢，当然它会降到西安，没有错，在降到西安以前，它很自然已经降在什么基利心山上，所以这是一片翠绿啊。但是呢以巴路山呢，因为是面对南边的撒哈拉大沙漠，所以那边的热风一吹过来以后，就是一片枯黄嘛，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要知道但的话，但根本就是黑门山嘛。如果从但到别十八的话，你走起来有150-160英里，但事实上你在那座山上，你看到一片翠绿你就看到黑门山嘛，你看到一片枯黄你就看到但嘛，你就看到撒哈拉大沙漠嘛。所以从但到别十八是指着整个的迦南地，但是现在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世界，首先给他看见的是一个意象，他能看见，给他看了个窗子，所以就知道哦，这个是但，这是别十八嘛，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是因为的的确确它不是很大，所以那黑门山的甘露不止降在西安，而且也能降在基利心山，所以看见一片翠绿，那边呢是一片什么枯黄，所以就等于什么？等于亚伯拉罕一脚站在绿洲，一脚站在沙漠嘛，这个就是这个迦南美地的特点。所以神不只把但给我们，神也把这个别十八给我们。所以但好像玫瑰一样，这个别十八好像玫瑰上的刺一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跟随主都是天色灿烂，不是的。所以在迦南美地呢，神就是给我们看，一面好像是基利心山，一面好像是什么西巴鲁山。所以后来摩西告诉以色列，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因为起头亚伯拉罕没有儿女嘛，所以他只能看，但是等到后来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子孙，像海边沙那么多，所以等到十二个支派一进到迦南以后，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说，你要把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站在什么？站在以巴路山。那站在基利心山做什么呢？宣布咒祝福。在以巴路山做什么呢？宣布咒诅，因为一片枯黄嘛，所以当然代表咒诅，代表祝福嘛。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两个肩膀嘛。所以你看见这个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你看他胸怀着12块宝石，他肩膀上有2块宝石，两个这个一块宝石上面6个名字，一个宝石上6个名字。所以那个就是这个世界了。所以刚刚到迦南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就开了亚伯拉罕的眼睛，就给他看见，你看这个就是迦南美地。但是慢慢的，然后呢慢慢亚伯拉罕就长进了，最后呢他学了断奶的功课，他本来就不应该带着罗德的嘛，后来罗德离开以后，结果神就给他显现，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说是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那这一回呢，他亲眼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地，然后不够，神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所以你不能只是个理论家，你应该经过实验室才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所经历的不能光是理论，的确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经历的。所以讲到基督测不度的丰富，特别是重在这一方面来说，所以这个地是这样，有它的原因，好像经过设计的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去过，你有的的确确，这次我们真的带弟兄姊妹真的站在两个 旁边呢、啊，一点都没有错，而且那个回音很好啊。如果你在六个支派在那边，六个支派在那边，他们一宣布咒诅和祝福，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那么你在的那个地方，很自然就在两个山谷中间。那么这是两个肩膀，两个什么，就是等于神的两个肩膀一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为什么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一定要赶到那个地方，就这个道理。所以五旬节以前终于赶到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就应该是以色列人的第一站了。所以这个说起来话就很长了啊，那就不是我们这几分钟能够回答的。
请问一下哈，那个我们主会再来，那一般来讲就是在耶路撒冷哈，会再从那个地方再来。那再来的当中，我们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情势，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很纷争的一个地方。那请问陈博士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我想现在哈、啊，我们不是说过嘛，这个犹太人他们把坟墓就葬在橄榄山，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主耶稣会从橄榄山回来。那么你如果读这个诗篇二十四篇的话，众城门啊头都要抬起来。那因为现在所有的门城门都是开的，只有一个门是低下来，就是金门。所以道主回来的时候呢，的确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打开的。那么然后呢，根据圣经，主耶稣的脚真的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他从橄榄山就要进到圣殿山，就进到也城里，就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次我们带弟兄姊妹就特地住在橄榄山，我们就住在橄榄山。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也许主耶稣到了橄榄山，先进到这个五星级旅馆休息一下，然后再下山。这个当然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根据主的话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现在圣经没有错，我们的确是应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么当然最大的平安呢，乃是因为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今天以色列没有平安，耶路撒冷没有平安，因为他70%以上呢都不信主。所以我们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不错，以色列人应该要信主，因为神的话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他们如果不信主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应该是最容易信主的。但是很可惜到现在呢，他们还是拒绝我们。所以目前呢，还是可以说，虽然也以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虽然以色列还乡，但神到现在还没有放下他这个管教的时候没有。神目前这样做，意思就是希望说以色列人能够悔改。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那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平安呢，乃是因为有一天他们真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才真的平安。所以巴比伦倾倒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因为耶路撒冷就指着平安说的。所以平安呢，应该是要从天而降。所以今天的那些不安，就是因为人拒绝我们的主。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那是多事的地方。每天打开报纸，你看都是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我相信没有错，根据圣经，有一天你知道说以色列全家，最后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有一天他们就要看见说，我们看，就他们就要认识说，我们的主耶稣呢，原来就是人类的救主啊。所以今天呢，还是我们要意思就是说，最大的平安乃是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为他们祷告。那么希望呢，但是另一面我们希望神保守，叫一切都能够都因为我们叫最后既然主耶稣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就像你所说的，耶路撒冷一定是很重要的。那么而且呢，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一定有很多的迹象，那么为着这些预言能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一定会发展的。那么细节的呢，我们如果要细节，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基本上我想没有错，我们还是应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老师，我把一些事情报告了，你最好再请你报告。
好
OK 还是那个，首先那个林银秀，那个潘西追教会的林银秀姐， 等一下麻烦你把你的电话写上去。有人问这个 DVD 多久会好，这个 DVD 那个丁教授会帮我们，他动作会很快，但是快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哈。不过他每一次一好我们就马上一直通知啊，所以麻烦你把你最容易联络到的电话啊，如果没有写的赶快来补啊。那林秀姐啊，因为你报名啊 OK 好，那麻烦一下。然后这边还有两本书一样啊，拿走我们教会的啊，双重呼召与神旨意的奥秘，100块的 C37 这一本，你们看一看呢，有的人可能他不感觉他拿错，你们有买这一本的拿出来看看，你还是拿到我们教会的哈，三重护照与神旨意的奥秘，还有 C61 菲利门书面面观啊，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是100块。你们有买这本书的看一下，如果拿到我们教会的来换一下。还有我有一支笔不见了，OK 好，那麻烦你拿回来给我。 OK 那大概是这样哈，那最后我们再请陈教授来我们。
主啊，我们真是从心里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实在你不只爱我们，你也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特别的聚会，让我们有机会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愚昧的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虽然我们散去，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去。但愿这一次聚会里面总有几句话能摸着我们的深处，叫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起来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这样的相聚一定在你的勇士里面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求你照着你的旨意来完成你所要完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也纪念这一次为了这一次特会所摆上的暗中的在摆在里面所做的，我们就请你亲自报答他们。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散去的时候，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但愿你的祝福，你的恩惠和慈爱，这是一生随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好，最后我们给我们天上的父，还有陈教授，还有我们自己呀 ，Big Hand。OK， 好，我们说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就到这边，以后有机会再见，好，拜拜。